是一群非常兴奋的人。
中国卡里里奇的比查里开悟的 header，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It's Thursday, we are back in the Champions League。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哎，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Jedi。
Hello， 大家好，我是刚才很困，但是突然被 Jedi 喊醒的 Crash。
大家好，我们是来蹭个热度的，这次聊点啥，我是蛋蛋。
蹭什么热度啊？有什么热度可以蹭？
最后世界杯最后一点点热度，我们来蹭一下嘛，对不对？蹭完了就马上又进入到熟悉的热刺啊、开始吵架的阶段，是吧？
联赛环节是吧？哎，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我们小组赛阶段我们直播过一次嘛，直播过一期，然后我在喜马拉雅、其实上面我们在喜马拉雅直播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用手机直播的，好像发现那期节目好像最后没有在我们的播客里面出现，哎，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导致很多人以为我们又这个旷课了一个月，对吧？旷工了一个月，那其实没有，我们尽管也就大概旷工了两周多一点吧，啊，差不多。
中间闹
性问题，对吧？你这种技术性问题肯定也是要算旷工的，对吧？
是是是，对。然后今天是这个世界杯最后，明天就是三四名决赛，今天星期五嘛，星期五晚上，明天三四名决赛，然后后天就是决赛了。在最后这个世界杯最后几天的时候，我觉得也对于热刺球员来说，或者说对于热刺球迷来说，这届世界杯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可以去稍微总结一下的一个环节。当然我觉得洛里和这个罗梅罗还有待于决赛最后盖棺定论，但是其他球员应该不影响什么对于他们的评价嘛，他对于他们评价应该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对吧？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还是请这个 Crash 然后和蛋蛋来一起，我们聊一聊世界杯这些球员，热刺球员的这个表现啊。按惯例啊，我们还是把这些球员，就我们评价球员分三档啊，一个是低于预期，一个是符合预期，一个是高于预期。
我想到了那个问卷是吗？
只带三件套，
三件套啊！对，
就评价一个人，每次觉得看到你的时候，就是这个人长得低于预期，没见过是吧？哎，这个人长得高于预期，这个只带
没有，因为我这样说呢，是因为每个人其实对于一个球员的期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比较主观一些，我觉得可以聊。
就是怎么样你都是对的，对吧？
啊，怎么样都对。
原来是这样，哦，
怎么样说都是可以说的，都是可以说的。对，对吧？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我们还是来很主观的聊一期，就是对于热刺球员啊，这些球员在本届世界杯，在一次非常特别的世界杯上的一个表现嘛，好吧？我们先从低于预期开始啊。因为我们在录节目之前和两位大概聊了一下，然后我们觉得先把那几个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点的球员，我们先拿出来说一说，比如说。我先说我的低于预期啊，我先说就是，先说几个没有什么悬念的，我觉得罗登肯定是一个，对吧？踢威尔士今年小组都没出现，这个其实还是蛮那个的。然后我看了一下，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外租球员没有人权呢、啊？在这个，
对，因为也可能是因为我罗登比赛看，就是他外租出去之后一直没有看他的表现嘛，之前可能对他还是有一些期待的，就是但是回到这次世界杯的一个这个机会的时候，发现他确实还是没有什么长球啊，或者是没有我们觉得他在法国那种外租的历练没有达到我们的那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在我这边罗登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低于预期。对，我们一人说一个吧，好吧？蛋蛋
行。我啊，霍伊比尔。
霍伊比尔，哇，霍伊比尔都在你这里低于预期了，为什么？
霍伊比尔的话，那你丹麦小组都没有出现，脸都不要了，是不是？
是
啊，但是有一说一，霍伊比尔踢的低于预期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德莱尼第一场比赛就受伤了，打二十几分钟就受伤了，那么在霍伊比尔的身旁少了一个能够帮助他，或者是说更有默契一些的后腰搭档，所以霍伊比尔有时候会感觉他定位不准，他到底要在场上执行什么样的一个状这个表现，什么样一个角色， 你可以说跟教练有关系吧，或者说跟丹麦整个队有关系。那么，但是你有一说一，按成绩和比赛表现来说，霍伊比尔确实是低于预期的。有很多人甚至觉得，丹麦你一年之内两双杀法国队，可以小组第一出线的。打这个组是稳的，结果小组都快垫底了，是垫底吧？丹麦好像。
两负一平吧，
肯定垫底，因为突尼斯赢了嘛，最后一场，澳大利亚出现了，是啊，那小组垫底出现，那这真的是脸都不要了。不过当然，好像有一些这种，丹麦本国的因素在那个地方
啊
支持着，因为
什么意思、啊？
因为就卡塔尔的一些政治因素吧。这个丹麦这就是世界杯之前是比较跳的。好像我丹麦的朋友们对小组出局没有任何生气啊，或者这种愤怒的感觉，就是啊，我们都是上班看看球，看第一场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神气，就算了，就是这个感觉。所以好像丹麦队整个心情都比较放松，但
很佛系啊，
很佛系。对于我来说，我不是很有所谓了。因为霍伊比尔如果能够健康回归的话，我觉得对这次的贡献更加大一些。丹麦有什么无所谓的，对吧？你八强搞得霍伊比尔这么累，会比较麻烦。到后面就是前一个星期，你会看到霍伊比尔全家都还在多哈晒太阳，吹海风，然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回来，我觉得低预期无所谓，他的这个回归是高预期的啊，回归是高预期的。
对于热刺是一件好事，尤其
对，
其实这个那个就是我们第一场比赛打布伦特福德是本坦库尔是停赛，所以霍伊比尔是肯定要首发踢的，所以他的这个状态，他的那个恢复情况对于热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早点回来，对于热刺肯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利好。
没错，
但
是我们有一赛就是狂拉比苏马，对吧？
对
是啊是啊，因为第一场基本上就是霍伊贝尔加比苏马的组合嘛。
对
Crash 呢？
我这边的话就比较一个普遍大众的一个想法，就是孙兴民在我这里是低于预期的
啊。
可是我可以理解他的伤病什么的，但是我是觉得这样的伤病还上场，实在是对他，特别是前两场比赛，就是对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对，
所以他就是他的一个，因为我对医学也没有什么，我明白你戴的那个面具肯定很难受嘛，但是肯定是影响到了他的发挥嘛。但是就是如果说你非要把这样的发挥，就是身体状态是这样的球员放在场上，我反而是就我心疼还是会更多一点吧。对，然后包括他的每一个触球啊、停球啊，都很明显的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他不舒服，那我也不舒服，所以就是低于预期。
就是看到这些球员在场上的时候，你对他会有一个比较有一个标准吧，
因为你肯定习惯性的，对，习惯性的是看到的一个是那样的一个孙兴民嘛。那比如说孙兴民受伤了，他在热刺的话，那我们这样的情况是不会让他上场的嘛，对吧？但是韩国队因为他的一个地位在那里嘛，不得不让他上去嘛，所以就会让人觉得很心酸了。对。
对孙兴民这个问题，其实因为我记得在踢哪场比赛，是踢葡萄牙还是踢加纳我忘了，就他那个脸罩都已经在争球的时候，这个脸罩都把眼睛给遮住的那个状态了。我也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眼罩对于球，对这个跟这个他这个设计好像有点问题，因为
但他应该没有太大办法，因为我也想过，就这个东西他一定得硬，因为他就是为了固定啊。
不是我、
啊、
我的意思是他，你去看那个格瓦迪奥尔那个眼罩，就是他那个面具，或者是还有谁是、
哦、那不一样。
对
对，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他们那个眼罩，它可以分拉成两，他你可以看孙兴民的那个眼罩，他那个固定的那个一圈东西只有耳朵上面有一圈。我的意思是如果是他可以把比如说耳朵下面也拉一圈的话，把它能够更好的固定住，而不是会上下晃荡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眼罩对于他来说，这个面具来说，对于他来说其实影响非常大。当然我觉得就是孙兴民个人斗志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只是说
是的，
这个身体状态确实有点不太适合比赛，反而让大家觉得就是有点拖累了更多了一些。对，
主要就是给中国观众们找到了把柄。
对啊，就是你看后面很多很多很莫名其妙的热搜，像是什么孙兴民又哭了 孙兴民一球不进，
还说什么他在韩国遭到网暴啊，根本没有。
对啊，就完全没有这种事情啊，就是表现确实有一些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但是如果了解这个事情本身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正常的吧，可能。所以在 Crash 这边可能是地狱一切，但是放我这边可能就是，哎，我在赛前我就觉得孙兴民的表现可能不会很好，所以我到我这边倒是反而是符合预期的。
但是 Crash 这么一说，一开始这一两句话就把我噎回去了。他就说孙兴民地狱一切，我说什么？你想干嘛？然后他说我不是太懂医学哦，那我能说什么呢？ Crash 说的都对，对吧？那我个人认为，那孙兴民这个表现，这受伤以后这个表现，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都不符合今天这个评价标准，就是高于预期的高于预期。要知道，这个跟格瓦迪奥也不同啊，格瓦迪奥是鼻梁骨断了，他鼻梁骨断，他只需要是眼睛内侧这一块，他做好固定就行了。
对，
这一块的固定是比你颧骨这边眼睛外面外侧的这个固定要好做一些的，所以孙兴民他是需要一个整个固定，他没有办法像格瓦迪奥那样带一个相对来说软一些的，然后呢可以有一个那个带子在后面是可以调节松紧的。孙兴民那个相当于是一个全遮蔽式的这个固定，
就是钢铁侠他要带一个。
对啊，他这个孙兴民我看了一下，我其实本来在微博上承诺给微博上的小朋友来说一下孙兴民这个面具，还有他在国家队期间消肿队医可能做的不到位的一些事情。就是在英格兰队被淘汰之前那几天，孙兴民的新闻是很多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你有一个韩国账号只发韩文的，就发了一段韩文，就截取了一段韩文，就说哎呀孙兴民这个是很疼啊，因为药检的问题所以不能用止疼药，所以孙兴民要就是扛着，或者说只能吃泰诺，就是大家现在非常非常熟悉的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叫扑热息痛这个东西来镇痛，是比较属于比较低效的一个镇痛药啊，它解热效果是很好。然后是只能吃的咬咬牙坚持下来，是这么说的。但是大家就以为是孙兴民自己说的，因为那个谷歌机翻出来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后来我们查了一下，发现不是啊，不是，是什么呢？是韩国就找了一个骨科医生来分析一下孙兴民这个骨折的原因，或者是一些防护的问题啊。只是说，据说是只吃泰诺，而是说不能用什么镇痛的药。但是我详细查了一下，就是不能用的是阿片类镇痛药，就比如说像吗啡啊，就带有麻黄碱这些东西，因为你球员用了这些药以后，他就不会感到疼痛了，他的表现就会就可以更加好发力啦，可以怎么样，就帮助自己的这个表现能够有所提升，那这样子就不能吃。但是在 FIFA 的规定里面，你在训练中是可以使用吗啡的，如果你出现了痛的情况，如果但只是说在比赛当日或者是比赛前一日你不能用，然后你尿检的时候不检出来就行了。因为如果你打吗啡的话，你只是打一个比较小剂量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也可以肉眼看到的是，孙兴民在第一场比赛过后，这个眼睛上面的这个缝针的这个针口啊是愈发明显。就是我详细找了一下高清大图，他来参加赛前的那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他的那个针口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愈合的状态了，就是可能还有一点点渗出，但是你具体看他是缝了几针你是看不清楚的那个时候。再后来是打完加纳那一场的新闻发布会，还是场边采访，你就发现他的那个疤的颜色就变深了，就说明他有了新的一轮的出血和渗出。
对
对，
就是有点又结新的一轮痂的这个意思。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就是韩国队医没有做到位，第一 痛是肯定痛的，他们没有可能很有可能是没有合理阵痛的啊，然后、嗯、然后就是他这个缝针的情况其实是不稳定的，也提示了就是说他其实里面的这个固定的效果是没有达到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孙兴民能够帮助球队在最后一场比赛跑得这么远，就那一次助攻、嗯、他完成这一次助攻就已经是给这一届比赛他的一个表现，他自己想要的一个预期我觉得已经是超越了的，包括带领韩国队冲出小组赛，这对于孙兴民来说已经是高于预期了，这就是我的理解。
对，而且我记得就是这次我之前是凯恩吧，我记得是戴面具的时候、嗯、凯恩那个面具是、嗯、我记得是透明的，好像当时也是鼻、
嗯、
他也是鼻梁骨的问题，
鼻梁、嗯、对，
也是鼻梁骨
的
问题，
位置，
所以每个面具其实大家就是我觉得很多球迷在看这个面具的时候以为每个面具都不一样、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像是什么我们刚刚说的格瓦迪奥的面具，之前凯恩的面具、嗯，包括那个那不勒斯那个前锋叫什么奥斯梅恩的那个面具，
奥斯梅恩，
对吧、
嗯嗯？
这几个都是比较让大家比较有印象的面具嘛。但是这次孙兴民这个面具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质量那么差？为什么这个上下浮动的这个移动幅度那么大，对吧？这个其实因为他们的伤病，就像刚刚蛋蛋说的啊，因为他们伤病不一样，所以他的面具的这个保护的范围不一样，所以这个面具的这个固定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我可以
用一些材料也会不一样。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可以这样去理解嘛，就是因为很多、因为我看到一些球迷去用，因为面具的问题，说是什么啊，热刺付了钱去买做了这个面具，然后就说热刺的这个找的供应商不行啊，搞得来热刺好像是一个设计面具的一个俱乐部一样。
有毛病，这种评价
吧，我的天
哪！
我操，
对，
你想说列维抠也不用要这种方式说。
而且花了，我记得那个面具其实之前是有新闻的嘛，花了15万镑嘛，这个钱也是俱乐部掏的，也不是让孙兴民掏的嘛。对吧？结果掏了钱，还被有些球迷去指责，说热刺设计不过关，或者是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心，真的是没有心。而且这样，刚刚蛋蛋也说了嘛，孙兴民今年这个比赛，就是他带伤的这种出场，更多的还是他的那种，一方面是韩国队确实没有一些球员能够顶在这个位置上面，或者是他的那种压力确实是特别大的。我觉得不仅仅是孙兴民本身 啊，包括这个国家队这个球队来说，他们也我相信韩国足协可能压力也很大，他们必须无论如何都必须让孙兴民上场，那种状态有点像零八。
我觉得韩国队对你刚讲说2008年那个是对对
对
对
啊，有点像2008年那个、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叫谁，刘翔就一定要在决赛上就站出来那个样子。
我觉得不是韩国足协有什么压力，就是他的压力来自于可能就是什么转播商，和这个叫做就是什么赞助商，利益相关，他不是成绩相关，他是表现和出场的这个
国民期待
相关。
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国民期待有关系。
这是没办法，这个东亚传统是吧？
对，所以孙兴民这个事情真的是，我觉得能够回来啊，现在他，我看昨天最新的新闻是他已经回到热刺了，然后已经开始在场上训练，都已经开始场上训练了，对吧？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啊，我们看吧。
他是体能训练而已，我觉得，有些球迷比较担心啊，怎么回来就训练了？你放心，他回来的时候肯定已经检查过了，就是说你不一定就是说这个骨折的固定，你只要固定好了一次以后，第一次固定可能2到3周，你再做一次扫描 X光或者是 CT 或者是 MRI 都行啊。你做了以后你基本上看啊，这个骨头没有位移，你后面就不用再做了，后面就是视诊和触诊，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骨头有没有出现又断裂啊，或者是说分离啊、脱位啊这些问题，你不需要每一次你都扫，扫这么多人是会蠢掉的，好吧？不要吃这么多辐射，首先，然后他在没有碰撞下进行一些身体体能恢复训练，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其实他在韩国队踢得不好， 不够好啊。阿 Crash 的说法就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伤完了以后有3到4周的时间，他是没有办法进行身体或者是就有球的训练的。
嗯
啊，
嗯，
他做健身房训练的话，对他的这个身体状态是不好的。我觉得希望就这2周的时间，孙兴民这个身体能够尽快恢复。然后26号打布伦特福德，现在看样子李查理森又伤了吧？
对，
我觉得孙兴民没办法，又得继续打，
还是要靠依靠孙兴民。
对，这个面具还是会继续戴的。我刚刚顺手查了一下，这个面具是
对，在想
我
要戴多久呢？
不是，它这个面具碳纤维做的，其实很轻啊。
嗯，
还是很
轻是没有问题，对。
对，因为它是要根据规则，它是比较软的，它并不硬，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硬。花了15000磅
啊，是15000磅，不是15万磅，
15万磅
就有点过分了，15000磅啊，多了个零，你这个，我这也是卫报的报道啊，这不一定准，然后。这个面具啊，我觉得可能还要戴将近到下个月这个时候，对，下个月这个时候，如果他比赛的话，还要看他那个伤口的愈合情况。我现在觉得他的伤口那个愈合有点反复，也当然看他没有比赛了之后是不是愈合的更好一些，他需要时间愈合，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孙兴民到回到俱乐部之后，他对于他的本身的身上的那个包袱应该能够轻一些。对他来说，
世界杯完了以后，很多人的包袱都放下来一些。
这个身体状态应该能够稍微放松一下。那么放松一下之后，对于他的那个伤病的恢复，肯定会是一件好事情。啊，不用那么紧的去说，哎，我接下来要打一个很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比赛，啊，我必须要踢。那倒也没有，对吧？我们欧冠要到3月份，2月底3月份的时候，所以
2月底，
对，对于孙兴民来说，他的恢复时间还是有，只是看。我们下周打尼斯那场比赛，看看孙兴民能不能进替补席，或者说，对吧？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就知道他的那个伤病恢复情况了，对吧？然后还有谁是低于预期的吗？嗯，我再说一个吧，我再说一个。
你还有啊？
让我看看啊，让我看看。哦，有，
不是二次小将。
有，我还有一个低于预期的，这个球员就是戴尔啊，戴尔。
我都不敢说，你
戴尔还是有些地域性，因为我对他的期待是，至少你比如说踢美国，或者是对至少有一场机会吧。结果到最后就踢了一个比那个萨尔还不如啊，一场23分钟
是吧？
对，比赛时间一场23分钟，一场13分钟，这个对于戴尔来说，这届世界杯就是纯划水了。那说明他和马奎尔，或者是不管是马奎尔也好，还是斯通斯也好，都是在那个索斯盖特这边内心的地位还是差很多的，对吧？
那当然了，那索斯盖特对马奎尔简直就是亲儿子的这种感觉，那没什么可说。当然，我觉得戴尔不踢比赛是个好事，因为戴尔是连续踢比赛，压力会很大，然后进一步崩溃的球员。
是。
所以我觉得他不
对俱乐部是好事，
对俱乐部是好事啊，多休息一点，然后再回来，要不然你看他11月、12月就是不停的在送啊，说不定世界杯回来，反正
又回到了，
对吧？
恢复血球的那儿
啊，跟自己没有什么这个淘汰，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说句实话，对吧？那么就老老实实回家，好收心踢球啊。能够进国家队，再次体验一度世界杯，可能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怎么说？一个表现上的肯定，
对谁都是一件好事。对英格兰也是一件好事，
信心上的增强啊，对吧？那我们就希望戴尔能够。好好回归啊，那个后防还靠你呢，因为谁知道罗梅罗明天后天打完以后要伤多久
呢，对吧？
要伤多久都出来了，你怎么先奶起来了？哎呦，行吧，对，然后那低于预期就没有了吧？应该符合预期的话，我先说一个本代吧。我觉得本代这场比赛就本届世界杯，他跟罗登相比还是区别蛮大的，就是他在威尔士国家队基本上在这个左中卫这个位置上面继续打出了在热刺就是孔蒂这边 教他的很多东西嘛，不仅仅是在防守端，在进攻端，在组织进攻这方面，在左中卫这个位置上面，传球数据也给出了蛮漂亮的一些发挥，就是能够看出来，当然威尔士国家队今年是确实不像前两年那么，这个因为对像贝尔或者是拉姆塞这些球员都已经老了之后，这个整个球队确实实力下滑的蛮严重，但是本代这个我在这个位置上面表现还是符合预期的，就是不能说很亮眼吧，但是还是符合我们对他的一个期待的。对，我先说这个。
我觉得你这个人选的排布非常合理啊，因为本代其实就是介于低预期和符合预期之间，因为前两场比赛的表现我觉得本代是符合预期
的，非常好的，对吧？
啊，前两场比赛的本代是就是威尔士的后防中间啊大跌，就这个表现，就包括打伊朗最后被绝杀，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因为你少打一个人撑不住了。但是打英格兰那场比赛，本代是送了的啊，
对，
送凯恩那个球，送完他就知道完了，出事了啊。那么就是说
可能就是符合预期嘛，在热刺也是这样。
不，本代已经很久没送了，不要老是黑本代好吗？这是十年前的印象，哇，拿十年前的印象在黑本代，我觉得有对本代有些不公平，对吧？那么打英格兰可以说是实力差距吧，到最后
差距很明显了已经。
对，你实在也是没有办法了，在搏与不搏之间心里出现一些波动的情况下，也就导致了一些脚下这个技术本身也没有太强的脚下技术，那就在凯恩面前一个回合都走不过去，就送掉了。那么确实
输给凯恩不丢人好吧，
不丢人
对，
不丢人。
然后本代说完了，来蛋蛋来你说一个符合预期的。
符合预期啊，佩里西奇
啊，佩里西奇还有一场三四名决赛啊，不要忘了。对，
我觉得不打了吧，给奥尔西奇表现一下吧，休息了啊，别打了。三四名觉得这种比赛不重要，不重要。
对，佩里西奇不说一下，不说一下吗？
佩里西奇可能很多人觉得哇，佩里西奇牛啊，帅啊，我觉得这正常表现啊，在国家队一直就是一个单边大腿的存在。特别是左路那个索萨，大家如果看了打阿根廷那场比赛就知道索萨这个人不行啊，斯图加特毕竟保级队，德甲保级队的左后卫，就技术上啊什么很糙，进攻上基本上对佩里西奇没有什么帮助，还需要佩里西奇频繁的回撤来帮助防守。那么其实佩里西奇就是一个劳模一样的存在。然后有漂亮的进球，有精彩的助攻
助攻
对吧？
对，
如果你要说佩里西奇这个是超出预期的话，我只能说也
克罗地亚看得太少
对，克罗地亚是看得太少，也可以算热刺的比赛也是相当于算看得太少，和对佩里西奇这名球员可能了解不够
以及他跟那个富安建阳的那一段
对是的，
哎，真的是他，就是说佩里西奇什么情况下能算高于预期，我觉得他拿了本届比赛金球奖他有这样子的能力那才叫高于预期啊！但是也很辛苦了，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回来。
我倒觉得
我不知道他要休多久
我倒觉得佩里西奇就是他在这个左边锋这个位置上表现有可能会是这个在热刺这边以后也会成为一个有点类似于常态的一种轮换机制嘛，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之后比如说下赛季会有乌多吉回来，那么如果乌多吉再加塞塞尼翁的话，佩里西奇在左翼位置上面踢球比赛时间肯定会少，那把他推到前面去对热刺来说不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吧，
可以啊，
对吧，用他这种老将的这种战术投球也不错，传中也很好作为一个适合的轮换有点像现在卢卡斯，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表现的一个机会，出场机会嘛。那个 Crash 呢？
凯恩呀
凯恩那么早就说了
不选了一个最简单的奖
凯恩怎么说，你英格兰比赛应该看了比较多吧？
应该大部分看小组赛，应该三点的可能没有看。对，
怎么
样？对，但是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直播中场的时候，我不是也来了吗？我们当时聊的时候说，就是 当时是看了两场比赛，对吧？然后
一场，
对，蛋蛋
看了一场，看了一场，就看了伊朗那
场，就一场。
蛋蛋就提名的最好的是那个本代嘛，然后我就提名的是凯恩嘛，就我觉得他在英格兰就是踢出了就是这种大将级的风范，就他，我觉得他已经不需要完全的自己去前面去进球嘛，他可以在中场做好一个组织者的作用。
对，
就是只要凯恩在的话，英格兰的前场才会被盘活。对，
是的，但是最后丢了一个点球，
需要他进球的时候又没进，
哎，是，所以就叫什么功过抵消吧，就是这样子。
所以最终在你这边落了一个符合预期的一个表现，是吧？
是的，
嗯。
但是我觉得凯恩可能不管怎么样，在我这可能都是一个符合预期的表现。
他就是稳嘛，
对啊，
对吧？凯恩这个人球员就是一个稳，他状态再差，他的表现还是能达到一个一定的水准的。身体状态再差，
就是哪怕他隐身，我觉得也不是他的问题。如果他隐身了，那说明英格兰整场都很狗啊。
有道理。
哎呦，踢前锋这么好，
你很难在他的就是除了那个点球以外，你很难在他身上找到任何的错误
啊，黑点比较少。对，
那确实凯恩踢得很辛苦啊，每次
角
球防守、
啊啊、
基本上解围地点都是凯恩，
对、
还有打美国的时候单防佩里西奇两个球，哇塞，我觉得凯恩34岁以后可以考虑一下打一个拖后中卫啊，我觉得拖后出球中卫，
他比鲁尼都落在后面吗？
也可，我他那几次单防和禁区里面判点的防高空球，我看出来他有点踢中卫的潜质，也不是不可能啊，我觉得如果他后面如果还在热刺的话，我是这么觉得。他可能会，如果运动寿命，你希望他可能说啊，踢到37、8还在踢世界杯，那他可能就改成中后卫了啊。英格兰于大宝，哇塞！
凯恩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最近记得很多采访嘛，就是像是那个波切蒂诺也在说凯恩的问题，对吧？说凯恩最好还是放在9号，放在那个靠近禁区的位置上面。只是说从球迷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没有波切蒂诺懂球，可能没有孔蒂懂球，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就是凯恩随着身体状态下降之后，他明显有点和对手后卫在做身体对抗的时候有点怵啊，这个开始不占优势了之后，他这个慢慢往后靠一点，可能让他的表现更游刃有余一些。今年世界杯就是有一点点这种苗头了，几个让这个萨卡也好，福登也好，让那个拉什福德
就年轻人往前冲，对吗？
年轻人去冲，然后他在后面去踢得更潇洒一点，踢得更大师一些，那种表现其实更好的去利用凯恩的视野和传球技术，这不失为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表现嘛，对吧？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凯恩就在热刺呢也能够有这样更大师的发挥。对，但是在世界杯，
我觉得可能是他踢相辅相成两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回收，对吧？
对，
这么觉得。也有可能是他觉得回收久了以后踢得更舒服，然后我们发现他年纪大
啊。
也有可能就是他自己肯定希望有自己的踢球风格，或者是说甚至是说教练怎么安排他怎么踢。但是你作为任何一个世界级教练的话，那肯定在一些这种大牌球员的安排上面，你会尊重他的选择和尊重他的一些踢球的想法，你应该是以他的主观能动性为主来设计一个进攻啊，或者是说整个球队阵型体系的这么一个战术安排。那么现在凯恩的话，我觉得还是他自己选择的问题。
对，
在热刺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理查利森来了以后，是有孔蒂是有往这个方向走的这个意向，就是说凯恩你继续后撤，我不需要你当一个攻城锤的球员了，我让孙兴民、库鲁塞夫斯基和理查利森往前冲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也是对凯恩一个最大的保护，也是看情况吧。你看后来是一名伤，理查利森不在，库塞夫斯基刚回来的时候，那也没办法，凯恩只能打攻城锤的这个，
所以、
这个、
最终落回来还是看球队需要。 就像
在
英格兰，其实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像凯恩这样的一个传球手嘛，在麦迪逊一直受伤，然后状态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在热刺埃里克森离开之后，那凯恩不得不回撤，因为球队缺这个位置。但反过来说，我们在突前的位置上，不管是英格兰也好，还是热刺也好，在突前位置上都有更多的人选，那凯恩就不需要去做这个角色。那对于球队来说，他其实对于凯恩这个现在这个身份或者说这个位置来说，他还是做出了一些妥协，去更好的迎合球队的需要。这个也是，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是觉得这也是凯恩自己的选择，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我不是说他年纪大了什么，就是你比赛踢了这么多年，你整个的视野是不一样了，所以他明白他为球队做出贡献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你怎么样最大化这个贡献的话，你找到自己的位置嘛。我觉得就是你需要我往前的时候，我会知道什么时候该往前，你需要我在后面稳定住这个中前场的连接的时候，我就去那个位置。我觉得就是他自己对于整个球场比赛的一个认知也是达到了另外一种高度吧。
嗯，他的理解已经升华到一定层次之后，他表现自然会更游刃有余一些，不会去。
对，就是我并不觉得他有多么委屈，你明白吗？就是我想，
对，
我想反驳的是这一点。
是，
对
对
对
对对，是，就是说
就并没有任何的委屈。
对，如果比如说我放几年前他，那个时候的凯恩来说，他可能不太愿意去做这样一个位置。就年纪大了之后，或者说，对于足球的理解，对于球队理解容易不一样之后，他开始觉得这样踢他也蛮舒服的，对吧？球队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对他来说其实更重要嘛。
对，反驳一下啊，凯恩青训的时候，他就说他自己想踢一个十号位。
他想踢的是
青训的时候，
他想踢的是一个谢林汉姆式的那种十号位，就是十号前锋嘛。这个是
他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影锋，就像或者说进攻型中场，不是组织型
的
进攻
什么 forward
进攻型中
全能前锋。
不，他说他想他，我记得他以前在波切蒂诺在的时候，他说他想打个十二位他十二位他也能踢，就打皇马的时候嘛，他跟瑞伦特搭的那场比赛，他踢的就十号位。
对啊，
那场球，双前。
如果热刺就是能重新再有这样的球员，我的意思是重新再有像瑞伦特这样的。我不是说理查利森不好，我觉得理查利森如果也能够扮演这个角色的话，我非常希望凯恩可以就稍微往后靠一靠，能够帮我们串联起球队的那个中前场这样一个角色，其实也挺好的，对于我们整个表现来说，对吧？好，那凯恩这一趴除了就过了，然后还有谁呢？符合预期的。
萨尔
小朋友，两场比赛，一场是3-1坎塔尔那场比赛，他最后77分钟替补登场，然后0-3输给英格兰那场比赛是下半场替补登场，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他比戴尔踢的还多，对吧？萨尔，我没看那场0-3英格兰那场比赛，萨尔表现怎么样呢？
踢的挺好的，踢的挺好的，还主动去罚任意球，这任意球质量有点低。不过人强了还不错，没中目标，敢表现，你这个年龄这么敢表现，其实确实还是挖到宝了的就是说也要看他今后的成长轨迹和一些这个积累经验的状态吧。我觉得可以了，作为一名年轻球员，这么年轻已经
就18岁嘛，
这氛围，对，而且上来以后第一个球好像单挑福登，把福登抢下来了。其实还是很敢做动作的，我觉得挺不错的
对，而且他是第一个那个归队的世界杯球员，对，然后上一场比赛还
打了
热身赛的时候他
踢了吗？没有吧，
彼得堡，
没踢，应该没踢的，
对，但是他是第一个回来的，说是然后尽管我觉得今年下半赛季他可能被外租的可能性更高一些，但是怎么说呢，买小妖就是这个样子，买彩票就是这个样子嘛，你要等他成长，给他时间只是不知道热刺有没有这个，
你要给他机会，主要是其实没有什么机会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对，符合预期的话还有谁？
洛里跟罗梅罗
、
我觉得洛里跟罗梅罗，对，确实这两个都是符合预期，没有罗梅罗 我说句实话，我摸着我的良心说句实话，
嗯，
好吧，
怎么了？
阿根廷进决赛，我觉得是高于预期。
你觉得阿根廷进决赛是高于预期是吧？
在没有洛塞尔索的情况下，阿根廷进决赛是高于预期的。嗯，
梅西踢的那么好，也是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是高于预期的。我没有想到
梅西是正，
我知道梅西是球王，我知道梅西是球王，
正常发挥。
只是我没想到梅西可以连续的那么稳定的高水准发挥，这个是我。
哎，就是人家战术打得好呀。
那
哎呀，
这球王
的，这是说到我的痛处了。
对，因为其实你想南美两支球队嘛，在我的眼里，我是觉得巴西的机会其实更好一些，就是不管是签运也好，还是整支球队的实力也好，然后在球场上表现来说，也是巴西踢得更好。但是就上那场比赛踢过克罗地亚，就很不争气的给浪掉了，让我觉得非常的痛心。那场比赛也是我看的为数不多的这个就是十二点钟以后的比赛之后的比赛，那场比赛踢的真的是让我觉得那么还好不是我主队，我真的要骂死。可是是吧，
你是 Crash 的嘴替吗？
那天比赛赛后蛋蛋先来安慰我，我说我倒没有很难过，我主要是生气，越想越气。
那场比赛我看后面看了那个 X 级是接近三，就克罗地亚零点六左右吧、嗯、然后那个巴西是二点六左右吧，机会其实很多很多，数不过来。理查利森后来我们也看到，理查利森那场比赛其实是，热身的时候就受伤了，
对，就已经受伤，对，
已经有点拉伤。但是其实他表现还送出了很多次那个蛮不错的机会吧，尽管可能本身没有什么机会，但是他助攻方面、串联方面其实做的还可以的。但是这个，哎，真的是我巴西看的比赛不多，那只能
就我们回到阿根廷、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就是因为我觉得阿根廷的打法就围绕着梅西嘛，就别人去帮他干那些脏活苦活、所有球员都愿意为了梅西去加引号的牺牲自己，就是一整套战术体系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有核心、对，然后球员的执行能力也很强，教练就是这一套，对吧，我们就按照这个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巴西队就很明显，因为巴西他一直以来的风格也是说我们就只用本土的教练嘛、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就是想坚持这种沙巴足球玩世不恭的这种风格嘛，就他不想去跟现代这种欧洲化足球去妥协嘛、我是这样想的。
功利足球啊，
对、那如果你不想做妥协的话，那你就要为自己的这个这个选择付出代价，对，说好听点是叫浪漫嘛、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会看到蒂特他在意的是什么呢，他更在意的是怎么跟球员打成一片，怎么大家玩得更开心、对吧，你说球员球队的凝聚力其实是很强的，每一个人都互相之间就是像很好的朋友一样的，可是到了球场上你没有一套战术呀、是吧，然后你到了踢点球的时候，你把内马尔排在最后一个，你这是在干什么？我就觉得他好像在觉得自己在上演一场戏剧。那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个主角该出场，一锤定音，就是他脑子里面想的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你看上一轮那个西班牙是吧踢的那个点球，你就是那个，就是他上一轮那个是西班牙吗，我有点忘掉了，就是也是好几个没有进那个、
是摩洛哥，你说摩洛哥打的西班牙，
对对对对对
啊，那前一场
对对对，也是好几个没有进、根本就轮不到第四个第五个人来踢啊。就是你能不能现实一点，他现在就跟我一样是完全活在那种理想主义的世界里面。所以说你说阿根廷能走到这一步，就是确实是佩服，我也是佩服。而且他们同样也是南美足球嘛，他们是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嘛，对吧？
对
对
对，
是一个非常。
所以其实我一直说，对，就是斯卡罗尼是一个混子型教练，就是因为抱住了梅西的大腿，所以他拿到了美洲杯。
是啊，
这是我对斯卡罗尼的理解。但是你说他真的是战术上有很大的这种创新性革新性的教练吗？他不是，他就是循规蹈矩的这种
对
去用一个，因为他长期在意大利足球的这个环境下熏陶，他的这个功利足球是踢得很好的、他能够按他的设想 去给阿根廷队在不同的情况下面对不同的对手甚至不同的首发战术，这在打完沙特以后我觉得这个斯卡罗尼其实是幡然醒悟了的，就是坚持了，就是说哎，功利足球
以梅西为中心，
对，以梅西为中心的功利足球比什么都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第二场比赛就罗梅罗可能是伤确实没好完嘛，那个时候
对，
哎，那弃用罗梅罗，好，罗梅罗可以用了以后就坚持罗梅罗，当然你可以看到罗梅罗怎么说呢，就是说符合预期，相当于有一点点高于预期吧，就是一个是这个进决赛了，这是我觉得哇塞，罗梅罗要去踢决赛，我真的觉得罗梅罗踢完决赛以后可能要躺两个月啊，这是我的一个不好的预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按比赛的这个表现来说啊，就是罗梅罗做出什么样精彩的抢断啊、头球啊这些事情，我都
好像也没有吧，
不稀奇，有、啊、其实防守端还是挺稳的、哦、还是挺稳的，他是在怎么说队友的衬托下你会显得罗梅罗非常的强，怎么说呢、打荷兰那场球你把罗梅罗换下去了要马上丢两个，
对
啊、对，那场比赛还有就是那场比赛大家都很上头，罗梅罗拿着一张黄牌的人其实踢得最不上头最冷静的人，你就觉得罗梅罗很强，这个时候就是荷兰队把对拖到加时赛了以后，我就觉得斯卡罗尼傻了吧，啊，把罗梅罗换下去了吧，出事了吧，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对，
是如果真的要说罗梅罗很超过预期吗，我觉得并没有啊，就是罗梅罗正常水平啊，然后恭喜阿根廷队闯入决赛。
对，另外一边其实也是一样的嘛，就是洛里爸爸的这个表现可能也是之前鬼的太多了吧，那对于他这样的球员来说开始神了也是一个很符合预期的一个表现吧，对吧，我看那个
正常发挥
吧，就是他不管是八强也好还是这个四强也好，两场比赛洛里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这个让很多黑子们大跌眼镜的一个表现吧，但是对于我们看热刺那么多年来说、
这个
很正常的表现啊，他不可能一直这个样子吧，
那个、
对吧，
那个倒钩有什么呢，有什么问题呢，是吧，凯恩那个单刀哎呀我都挡出去是不是，就那感觉
你吹啊，你接着吹，对，然后
没有我觉得洛里就真的是因为某些原因啊，在纪录片记录的某些片段的原因很招很多东亚球迷的黑，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洛里是不公平的，在很多职业足球人的专业评价里面洛里是世界前十的门将，这个是没得说的，甚至前五的门将，包括在世界杯的发挥你就需要一个这样中流砥柱的老将给你拖住最后一个底啊，有很多人说法国队今年是什么一流的锋线二流的防线三流的中场四流的门将，我说我去你妈的让你看看什么叫爹，是吧，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洛里可能拿不到金手套，因为利瓦科维奇和那个布鲁的表现实在是太亮了，但是有一说一，因为摩洛哥主要是丢球丢太少了，你要说按点球来评金手套基本上以前的世界杯是不按这个来评的就是你只按120分钟的比赛来评金手套你丢球少还是不少，其实原来那个谁波兰斯钦斯尼呼声也挺高的
啊，对，
那其实如果真的是说对球队做出巨大贡献的洛里其实并不输布努和利瓦科维奇，利瓦科维奇主要是巴西那场比赛太加分了，
对，
布努是每场比赛都加分，法国队没办法，那么洛里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正常水平的发挥，在评委们的眼中可能他不会被评上，但是在我心中能够进入决赛他和马丁内斯其实两个人都有拿这个金手套的资格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对，然后洛里是现在有创了那个法国国家队的出场记录嘛？如果算上决赛的话，应该是145场了吧？
对，
145场。然后他有可能是他首先他肯定是连续两届参加世界杯决赛的门将。 他甚至有可能是连续两届捧起世界杯冠军的队长门将。对，这些当然我只是说有可能
说吧、
啊，这个之后再说，这个我们之后就算、但是
你这奶的煤球王很开心啊，现在啊，
对，所以我觉得从决赛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两边对于热刺球迷来说，其实两边都很好啊，两边都可以赢，我们这真的是纯粹抱着一个看戏的一个态度来看这个决赛了，没有吃亏的一方，对于热刺来说都是赢麻了。
只要
不受伤，
对，
只要不受伤，只要阿根廷罚角球的时候罗梅罗没薅洛里的头发，我都满意，好吧？
对，好，那符合预期的就说完了呗，那就剩下这个高于预期了。高于预期，本坦库尔，理查利森，这个是我们现在没说到的两个球员，对吧？本坦库尔，我觉得这个看过，尽管乌拉圭最后小组出局了，但是本坦库尔看过小组赛。的球员这个球迷来说，本坦库尔今年是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可能是发挥最好的几名中场之一了吧，对吧？然后
你甚至可以说他最好，
对，
最好都可以说。
甚至我好多那个看意甲的那个朋友们都发朋友圈，就是本坦库尔怎么这么强了？
来到热刺之后，来到英超之后开始升华了，对吧？我记得他是不管是带球推进也好，还是拦截能力、恢复球权也好，都是这个那个在整个世界杯来说，中场都是首屈一指的球员。对，从这方面来说，他早点回来，对于热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对吧？信心又有了。又能早回来不影响联赛，那俱乐部来说赢麻了。
他伤的这个问题啊，我对他的伤病的这个报道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是一个乌拉圭的记者当时说他哪个地方内收肌撕裂5厘米，然后预计圣诞节期间可以复出。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就是说，妈的，怎么这届世界杯那么多医学奇迹？内收肌撕裂5厘米，你跟我说3到4周的时间能够愈合并且踢比赛，也不扯淡是什么？5厘米，大家想一下，5厘米多长的一个口子撕在你大腿内侧啊？
对，
而且是可能是
一般来说需要多久？
五周，一般需要6周的时间，
6到8周
的时间，6到8周的时间，那这个消息我觉得是。不准确的，然后其实一直没有官方的说法，就是几个话事人在说话，然后是说他已经回到伦敦休养了，但是昨天本坦库尔老婆刚发了一张照片，在飞机上，什么时候回的伦敦？所以我对这个消息其实我并不是特别乐观，就是说打维拉那场球他肯定能上，我打一个小小的问号，因为现在看这个热身赛，比苏马的这个职责有一些变化，开始让他打一些 B2B 的这些表现，我就觉得是不是本坦库尔可能，有
一
些需要恢复的时间，对，然后孔蒂必须要做好预案，让比苏马承担一些更多的责任，有这么一个预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等一个官方真正的一个。
等一个下周的赛前发布会，对吧？
对，然后
让孔蒂来说，
然后就是说我可能就是希望球迷们这个心里能够做好一些心理准备，就是，在明年
把你的预期放低一点，
新年的时候你看不到本坦库尔
啊，
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踢了世界杯，然后真的是拉到腹股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球员，我是希望他能够休息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千万不要着急付出。当然本坦库尔的这个意志力和精神力也是很强的，就看吧啊，
让斯基普让比苏马有更多的出场机会也是我们想看到的嘛，
包括萨尔都可以踢一下对吧，有些比赛
在萨尔外租之前啊对吧，
对
对，好，然后另外一个球员就是理查利森了。理查利森今年可能是第一个点爆社交媒体的世界杯球员了吧，应该算是吧，就是他在小组
话筒交给 Crash 来，
对Crash 你怎么说？
我其实还蛮想讨论，就是老板之前在群里面问的那个问题，说为什么理查利森在热刺不能踢出这样的水平
啊？我问过这个问题吗？没有吧，我没问
类似的问题吧。 类似的问题吧、嗯、反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需要一个边锋啊，就是需要一个、嗯、像巴西的话他是当时啊是有维尼修斯嘛，维尼修斯那个爆点嘛、嗯，那比如说法国他有一个像姆巴佩这样的爆点、嗯、就是你需要一个速度型的人把那个边路给他拉宽了、嗯、这个时候理查利森他才能做出他的一些技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嗯，库鲁塞夫斯基算不算？算吧。
嗯，但是有一个很尴尬的，就是库鲁他习惯是右边，
嗯
嗯，
然后我们现在是左边的这一边就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往前突的一个，对吧，一个拉开边路的一个、嗯、一个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这一届整体的一个世界杯看下来，我那天听张璐老师也说了，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边锋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嗯
嗯，
但是对于热刺来讲我们就一直没有一个在前面往前突的人。我觉得理查利森他在巴西队做的一些很多事情他在热刺同样是可以做的，就比如说他可以帮你就是用身体去扛那些中后卫嘛，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就是所谓的你刚才说他去干那个略伦特的活，其实我觉得他是可以做到的，对，但是、嗯、但是就是需要你假设他把凯恩释放出来之后你还是没有一个传中的人呀，就是球到不了中间呀，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啊。
佩里西奇
就是我们的两个、嗯就是我们的两个边，因为孔蒂他选择的打法是，如果是五个后卫的打法来说的话，你的边锋是既要向前也要往后的嘛，你就对他往后的那个压力、
嗯、
防守压力其实很大了，你再让他往前，我们的边位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呀。
嗯，
所以我觉得跟阵型的关系会影响很大。如果你改
很大，嗯，
对，如果你改回四后卫，然后是有两个边锋，或者说。就是
会更大一些，
对，
嗯，
对，对于理查利森的利用率肯定会更高一些，对，
他的那种大范围的跑动能力啊，不会被受这个后卫的后场挤压，可能会，但是，嗯 ，OK， 那蛋蛋呢？你怎么觉得呢？
不是，理查利森现在是这样的，主要是热刺防守的时候啊，
嗯，
特别对强队的时候，防守状态是442，
嗯，
甚至451。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理查利森和孙兴民包括塞夫斯基是要防一个边的，
嗯，
他们只然后在由守转攻的时候他们又要需要去无限靠近凯恩去做接应、嗯、那么他们的这个宽度是很窄的，然后边路就是在对孔蒂的理念里面就是一个边翼位打天下，我不需要别的人去接应、
嗯、
或者是说原来他有阿扎尔可以这么踢，
嗯，
因为阿扎尔是有边路属性、嗯、然后孔蒂我觉得说是句实话他踢球也是需要球队里面有个核心的踢法，就是以前有阿扎尔现在有凯恩啊，然后在国米的时候有老塔罗啊，对吧、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理查利森在热刺他的这个你让他当核心是不可能的，
嗯，
对，
就是他的战术地位哪怕孔蒂给了他很多首发机会甚至比库鲁还多一些了，他的战术地位其实是要排在就是孙凯和库鲁塞夫斯基之后的，那么
对，
嗯，我觉得短期之内没有办法在热刺看到理查利森在巴西队的表现，就是
因为还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巴西而且巴西还是重进攻嘛，
嗯
对、
嗯，
巴西整个体系还是在重进攻的，所以理查利森只会是锦上添花嘛。但是你在热刺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他是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如果他在前场的话，他还要需要参与防守之类的。对，所以、
嗯、
而且我看到，
牺牲很大、嗯。
对，而且为什么说我们库鲁的顺位，在我们心中库鲁的顺位会比他要高，就是因为库鲁他能突嘛，就我们需要一个人
对
把球给他弄出来，是这个样子。
嗯
嗯，库鲁的创造力是球队里面的一哥啊，现在是，对，
嗯，
对，所以
我是觉得，除非我们的战术转向说偏进攻打的花式一点，这样子理查利森才能打出在巴西队的那个水平。
嗯，
其实有过，就打把赛第一场比赛多打一人的情况下，为什么理查利森能多进两球？对，那场比赛确实多打一人嘛。那么在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如果是球队有持续进攻的情况下，理查利森的发挥会比其他很多场次都会好很多。
他在门前的这种嗅觉其实是球队蛮需要的，因为球队里面这个能够顶在中间的这个人选可能只有凯恩一个人，那除了凯恩那就是理查利森了。但如果两个人同时在场上的时候，那就会给不管是给凯恩也好给理查利森来说都可以这个减轻身上的压力嘛，能够互相的去掩护啊，能够，因为我记得那个打马赛那场比赛其实就是凯恩跟理查利森两个人在中路的一个像是有一种挡拆一样的一个配合，之后让理查利森有一个空位的投球攻门嘛。
对对对，
对吧？觉得我觉得这种机会其实对理查利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完全靠他一个人，对吧？就是跟进攻的这个投入的资源要需要更多一些的时候，那理查利森发挥自然就会更好一些，对吧？
嗯，
对。但是
所以你让他打反击型突前前锋的话，其实对他要求就有点过于高了。
那就有点像埃弗顿的时期嘛的理查利森嘛，
对，
发挥不会有在巴西的时候那么亮眼。因为他需要做的事情更多，对吧？这个其实是一样，
对对对，
本质上面是一样的一件事情。
嗯，
对。
嗯，
你刚想说什么？
啊？还有就是说，我就想说，理查利森其实不适合踢边，我觉得他不要再让他踢边了，
还是踢中间好，更好，对吧？
踢中间更好一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孔蒂现在需要思考的事情就是，现在有传言说，东窗传言是可以买马林诺夫斯基。
嗯，
如果买了马林诺夫斯基，我觉得理查利森就永远不要再踢边了。
啊，
嗯
啊，那么
现在传言是说，都是说要买库鲁的替补嘛，或者说平替嘛。
对对对，对，
这样子的话就肯定不需要他踢那个
了。对，说明就是，其实说明一个道理，就是理查利森不应该出现在右边锋的位置上。
嗯，
左边锋的位置上勉勉强强最合适的位置是中锋的位置，然后怎么、如果就是说。你不可能让理查利森后面下半赛季一直踢替补的，这不可能，
也不可能。
那么凯恩和理查利森共存的问题，我觉得是孔蒂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怎么样能让这两个人
对
的这个发挥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表现。因为如果你只是说我单两个人的化学反应，我觉得这两个人已经问题不大了，两个人的这个足球理念进攻端的这种创造性都是可以搭得上调的。
嗯
嗯，
在于你余下的那八个人九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阵型排布，才能够去激发这两个人，或者说持续给到这两个人火力，这是孔蒂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个这是一个难题，因为你要考虑的人太多了，你要考虑到每个人的这个战术角色的时候就有点太多了。我不知道孔蒂在下半个赛季有没有机会啊，就是说打出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毕竟你不可能
受到一点启发。
对，你对对对，我是觉得这至少世界杯是给了我一些启发的。我相信孔蒂肯定也是有启发，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启发，你真正要运用到实战当中的时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的。不是说哎我看这样子可以他们就一定能踢得成，这是需要球队一起
不是玩游戏，
合练，这不是玩
游戏。
对，
不是
玩
游
戏。对
对
对，真的，你玩游戏FM 你把两个边锋拖到中间踢两个前腰，这是一秒钟就解决的问题啊，好像也踢得出来，但是游戏那是游戏啊，这是所以，但是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孙兴民，这也很关键，对吧？我们不可能让孙兴民去做替补，或者说，我们其实现在就孙兴民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可能在踢边路的时候也蛮挣扎。对于热刺就是这套343体系的时候，那这几个人如何共存，那对于孔蒂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命题嘛。啊，布鲁塞夫斯基、凯恩、理查利森加孙兴民这四名球员如何共存，如何更好的去发挥他们每个人的长处，那对于接下来下半赛季的热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能够打出一些新的东西。对，
感觉只有可能是4231
4231，孔蒂这个人是不可能打，
哎，
不可能踢四后卫了。
对，但是
对吧，
哎呀，我不知道，就是孔蒂可能永远不会练4231了，永远不会练四后卫的战术。但是，就是剧透一个事情，孔蒂的毕业论文 就是是四三是四三幺二，就是他讨论的
是
四三幺二的战术。
为什么用的是剧透啊？就是
啊，就是大家没有看过啊，我去那个、
哦，我以为是他还没发表，
那个、发表了就是很多年以前了，大家可能不会去考古这个事情，就是在意大利的那个就叫做什么鬼名字好长啊，什么什么诺，那个教练培训的体育中心里面有存档每个人的这个论文嘛，孔蒂当时其实一开始包括他在切萨纳的时候。都是打的4312、啊，他其实是很会用双前锋的这么一个前、一个教练，但是逐渐觉得还是五后卫比较稳啊，就
五后卫不重要，就是你比如说他在国米的时候其实是踢3-5-2的嘛，劳塔诺加卢卡库嘛，那到了热刺之后，主要是我们还有一个孙兴民嘛，孙兴民加凯恩加理查利森。他们这三个人其实现在都有点踢中路更好一点的这个趋势了，那么就看真的就是看孔蒂如何去排兵布阵了，对吧？好，我们今天其实本来其实就是想聊一下世界杯，想短短的很快的聊一期，结果也聊了很长时间，
就又不短，哎，
对，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会主要还是开始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我们就下一周的时候会开始过一下几场热身赛啊，包括下周第一场回归之后第一场联赛布伦特福德的一些前瞻等等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其他东西就都下周再说吧。今天我们就等于把这一期今年世界杯有基本上就过完了，期待一下明天，应该是明天还是后天决赛，反正就决赛嘛，法国阿根廷，我们短短的奶一下，但Crash 你觉得是法国还是阿根廷？
法国
你问一个巴西球迷你支持阿根廷你这简直就是
那当然
虽然都不愿意但还是法国
当然呢
从阴谋论的角度法国，从正常趋势来说阿根廷
我记得去年的世界杯是法国阿根廷是踢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我希望今年的决赛也是两队也能踢出最漂亮今年最漂亮的一场比赛啊。那你们都说法国
今年名局挺多的了，今年名局挺多的了，那克罗地亚打巴西也是名局啊，阿根廷打荷兰也是名局啊，比阿根廷就肯定会热闹一点，
但是今年我最喜欢的还是日本踢的比赛
我基本上没看。
哎，日本队今天踢得非常好，确实
特别好看，
特别好看，特别华丽，很羡慕。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这样，期待一下。
哎，你还没有说呢。
啊，我没说。
他想说阿根廷了。
哎，我是想说阿根廷，我今年倒蛮想看阿根廷，对吧？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童话般的结果，对。
啊，不用唱歌是吧？
好，那就这样。好，期待下次见面。好，我们拜拜，
下周见，拜
拜。
拜
拜。